各位老师，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翻开经本第二页第四行开始。第二页第四行，我先把经文念一遍：善财博言大圣，缘和礼敬乃至回乡。普贤菩萨告善财言：善男子，言礼敬诸佛者，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为称述诸佛师尊，我以普贤行愿力故，身心性解，如对目前，习以清净身于意业，常修礼敬，一意佛所，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称数身，一身遍离不可说不可说佛刹，即为称数佛。那么暂且念到这里为止。那么这个上几次把十种这个行愿的这个提纲那个名称我们说出来了，那么今天开始呢，就正式一条一条的跟大家一起研究。那么在这个之前呢，有善财童子，这是这一品里边呢，他是一个当机众。所谓当机呢，机是根基。那么他是这一品里面最这个很最适当的这个这个根基的。那么由他呢来祈请，所以开始就讲了善财博言呢，博是白呀，就是这个禀告的意思，就问的意思。问什么呢？大圣大圣啊，圣呢，我们知道按照菩萨的这个修的这个地位啊，那么前面有三十个圣贤的贤人位置，修满了三十个贤人位置以后，登上地了，这个师弟从初地开始，这就成为圣人了。那么师弟每一地都可以成为圣人，那么他这个大圣字上面加一个大字，那么当然比这个师弟啊都要高啊，那就是说修满了师弟以后，然后呢就是到了等觉菩萨，等觉菩萨的地位啊，你比如说我们就看到那个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现在在弥勒内院，他就是等觉菩萨，他这个地位啊就跟佛相等了。即使相等，为什么还不成为佛呢？ 因为他这个因为每一个佛的这个世界呀、啊、有一尊佛在那里教化的。你就拿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说吧，我们这娑婆世界现在还是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教化的这个时期。那将来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化，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啊，等到末法时期也没有了，完了之后那真的是没有佛法的时候了。再过一个很长久的时候啊，下面后来的一尊佛出世，哎，那又是个正法时代了，那是有佛的时代了。那下一尊佛呢，就是弥勒菩萨。这个弥勒菩萨他的程度虽然是跟佛相等啊，但是他还没有正式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正式啊实行他教化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是叫他等觉菩萨。那么除了等觉呢，还有妙觉菩萨啊。妙觉菩萨呢就正是佛了。这个凡是等觉妙觉都成过大，所谓大圣呢，哎，那么就是意思这个样子。那么这个品叫普贤行愿品呢，普贤菩萨就是这个大圣。所以善财童子开始祈请的时候，先称呼普贤菩萨大圣。那么称呼他大圣之后，然后提出问题了：云何礼敬乃至回向啊？就前面讲的第一个是礼敬诸佛了，他就问呢，那么这个怎么样的？云何就怎么说？那么怎么说呢？礼敬诸佛，以至到后面普皆回向，这里边呢，所有的这个内容，它的意义是如何？那么希望普贤菩萨来这个很详细的告诉他。
南京归处呢已经讲
告善财言，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。普贤菩萨一听到善财童子这么问的时候，然后就告诉善财童子说了，那么前面善财童子在问之前称呼普贤菩萨大圣，那么善普贤菩萨在答复他问题的时候，也就称呼他称赞他是善男子啊，善男子是称呼善财童子的。也礼敬诸佛者，你要问到这个礼敬诸佛呢，那么下边就是替他解释的。那么这个礼，现在就跟各位啊，我们研究这一句，这一句啊里面的这个内容就非常多了。根据祖师的注解呀，礼敬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礼佛的时候啊，就有十种。那么这个十种呢，当然略过就不讲，当然也可以了。可是我们研究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的时候啊，开头就讲礼敬诸佛，可见呢这非常重要。 那么如果说这个里边的这些这个道理呀、啊、我们不研究的话，那么这个对于这个里边的内容不了解呀、啊，啊，那是不够啊，这个是对于这个意思啊是不够完善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呢要不怕麻烦呢，要陪大家多研究一下。研究之后啊，我们就知道了。我们平常拜佛，我们只是拜啊，那么就不晓得这一拜之中含有多少个道理呀、啊？你明了这个以后啊，那么就知道我们这一拜下去所得的功德是多么大啊！不明了这个道理呀、啊，就不知道这一拜下去有多大的功德。不知道呢，那就是这个效啊，这个功效就很少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佛法是讲究这个心法了，心法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理论呢、啊，了解理论之后，我们才能得到它的用处啊。因为这个关系呢，我们就啊。多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里边呢多了解一点，然后我们每一天拜佛，我们就知道了啊、我们所得的功德是多么大的。那么我们凡做任何事情啊，尤其是学佛，要做得很如法。我们也常常讲嘛，你如法呢，还是不如法呢？如法才有功德，不如法的话，那个这就是谈不上功德了。所以这个礼佛呢。虽然十条啊，前面两条就讲了不如法的事情。那么怎么样是不如法呢？我们要知道啊，知道这个不如法，然后再避免呢。第一条啊，这个礼佛啊，叫做我慢礼，慢就傲慢呢，我就是这个人人执着我执的我啦。因为有了我执，就有傲慢心在那里，这叫我慢理。那么什么叫做我慢理呢？当然这就不如法了。祖师的注解呀，就是说只有那样拜的那种形式、那么人家拜，我们也跟人家一样的那个拜下去，心里啊没有恭敬的意思，就是换句话说，没有恭敬心，只是啊做出那一种拜佛的那个样子，这样这叫做我慢礼。那呢叫做唱和礼，唱就是唱歌的个唱，和呢就是和人家，有声音，人家起了腔了，我们跟着和人家，啊，叫唱和礼。这个呢怎么呢？你比如说，在大众在一起拜佛的时候，有唱出佛名来，你也跟着这唱和佛名，唱佛名，然后拜下去，只是口里唱名，这个身体往下拜，这种叫做唱和礼。心里啊也是没有恭敬，那么这个也都是有一种形式而已。 么前面我那里是没有不出声音的啊，往下拜。第二种啊，除了拜以外还有出声音，出声音呢，那么自己没有恭敬心呢，你比如说大众要是唱和某一尊佛的名字，自己甚至于连那个佛的名字啊唱的这个都还念的不完全，或者是声音高或者是低等等，这个都是在这一条，所以这两条这个理啊都是不如法的。我们呢要离佛就要避免。啊，这叫做恭敬礼，这就是如法的了。所谓恭敬礼啊，在这个拜佛的这个形式上讲，那就是五体投地。所谓五体呢，就是两膝跪下去啊，两手着地，再加上这个头啊啊也着地，叫身体的五个部分都要这个拜下去。这个恭敬礼啊，它是这个为什么五体投地呢？这个五啊，就是这个普通讲我们是众生在六道啊，六道这个当中呢，阿修罗啊它不是单独的有这么一道，阿修罗分别属于啊天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鬼道啊，分属这几道，所以它不单独的。那么真正算起来呢，就是五道啊。我们这个五体投地的这样拜啊，祖师的注解就是说，意思呢，这一拜下去啊，就要离开五道啊，就要出世间了。这个总的意思啊，还有这个在当中。
这里，
还有呢，我们那个，比如这个拜下去。那么两个手啊先是这样扶着，然后再翻掌翻过来，翻过来是什么呢？就表示两个手啊同佛的啊一双脚啊，我们一手呢拖着佛的脚，然后这个头这个是正好啊戴在佛的脚下。我们一个人的这个头啊代表是啊，一个最尊贵的，以自己最尊贵的头带到佛的这个脚下去，可以说对于佛尊贵尊敬道是啊至高无上的了。所以这个意思呢，这个所期望得到的什么呢？得到我们这个头，我们知道佛这个三十二相啊有无间顶相，我们对于佛这么尊敬啊，有因必有果了。前面说五体投地是要离开这个六道轮回，那么这个头着地啊，不但是离开六道啊，而且要得无间顶相啊。所以有这些个意思在当中啊。
也个有
就这个身体五体，这个身体都表现出来的身业了。我们做任何事情，在世间做任何事情，就是事业嘛，造的这个业了。我们学佛呢，啊，就是道业；学净土宗呢，修的是净业，所以这个业很重要啊。那么我们这个业学道的时候呢，重要的要三方面，身口意三方面的。我们这个五体呀、啊，代表我们身业，身业恭敬佛。那么在拜的时候啊，一般都是说口里要你拜哪一尊佛，口里啊就是称呼哪一尊佛的名，称名就是赞叹的意思，这就代表口业。那么拜下去呢，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头着地的时候，心里就想啊，心里在想的话，我这样的恭敬啊佛呢，这就心里的意思，就代表这个意业。可以说你这样如法的拜呀、啊，这一拜下去，无论是身体是口是心理，就是身口意三业都是这么恭敬，这叫做恭敬礼。恭礼啊，这个以后这个礼就很深了，讲起来啊就是很难了解的。我想我们这个慢一点呢，我们尽量浅说，那么帮助大家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名相就好。那么这个第四种呢叫做无相理啊。相就是说我们常常说学佛嘛，你不要着相。无相呢就是不要着相的意思。为什么不要着相呢？前面就说我们恭敬礼的时候啊，要问谁在拜佛啊？啊，我在拜佛，我是能够拜佛，是主观的。那么佛呢，是接受我在这里拜，那么佛是我所拜的一个对象。那么因此呢，有能有所啊，能是主观的，所是客观的，能所很清楚很分明，这都是有相的。那么讲到这个道理，讲到深处啊，这个有相的拜佛当然有功德，功德而且很多，但是呢你功德再多啊，但是还是有限度的，必得要无相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边呢，随时就告诉我们呢，不要着相，因为你不着相啊，你所得的功德了，没有办法计算的，是无数的。那么他这个无相理呢，就是我们在理的时候啊，不要想着我能拜佛，佛是我所接受我拜的，不要有能有所的这种啊心理，哎，把这种相啊放下，哎，就是说我们普通讲呢，你有能有所，这是有分别了。那就无相理，就是你不要用分别心在那里拜，哎，就是无分别的这个礼佛，这叫无相理。这个功德呢，比那个恭敬心，当然你恭敬心是重要了，你能够有恭敬理到无相理啊，那功德更多，多的没办法计算。叫做起拥礼， 起，你们我们一个人你起来吧，那个起字，用呢就是作用。怎么叫起用呢？我们知道我们人呢都有这个真如本性，本性是个体，我们修佛的人都知道有体有相有用啊。我们心呢，心有心的本体，然后起了相，有相，再有作用。起用就是有体发起来的作用，这叫起用理。你懂得这个道理啊，就是我们在礼佛的时候啊，所了解的这个，我们所拜的佛，以及我们自己能拜的这个拜佛的这个自己这个人，啊，都是什么呢？都是由这个本性上起来的作用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这个地平是这个华严经的一个重要的一品呢、啊、华严经啊，整个的这个意思都叫做缘起法门。缘起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本性啊，本来是不动的，如如不动的，但是呢随缘，随着这个缘的各种缘呢起了作用，所以这个缘起的这个意义啊，那么用在我们礼佛这一方面呢，我们所心里所了解这个道理啊，无论是自己是对方的佛，没有别的，全部都是从本性上来起的作用，这就不得了了。那完全是归入到这个心上面去了，归入到这个你所看见的一切都是这个啊，从本性上来发出来的这种作用。那这个功德呢、啊、又更超越前面那几种了。那个第六种啊，叫做内观理，内就内外的内啊，这个内心的个内，观呢就是观想的观，内观就是向内观想的意思。那为什么这个向内观想呢？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啊，平常啊，我们这个心这个念头啊，没有一个人不向外面攀缘呢。现在拜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心收回来，一心观想内在的，这叫内观理。
对的。
那么前面在讲那个我慢离，那是不恭敬了，讲是那么讲，我们呢要避免，但是要真避免呢就不容易了。这个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凡夫众生从无始劫以来呀、啊、我们心里都是向外面追求啊，不知不觉的呀，我们虽然想我们在恭敬的拜佛了，拜着拜着心里就跑到外面去了。所以有这一条啊，教我们自己知道一下。知道什么呢？就是不要不知不觉的呀就犯了那个我慢里了。这个怎么说呢？ 先要了解我们这个凡夫啊，平常你做什么事情也好，那个经文里边就是讲啊，叫做悲觉合尘呢、啊，觉就是觉悟，能够明了我们这个真心呢、啊，就是明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性啊，那就觉悟了。但是我们。都是违背了这个本性的，叫做悖觉。悖觉，然后我们的心跟哪个谁相合的呢？合尘，尘就是尘世间叫五欲六尘的那个尘呐、啊，灰尘的尘呐、啊，啊，就是这个色，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啊，法。这个六尘呢、啊、我们心里想的不是想到外面的那种种种的色，就想听到种种的这个音声啊，或者想到吃的什么味道，这个就免不了啊。比如说我们在中午在这个道场里中午上供的时候在拜拜的时候，虽然在拜，但是想到哎快要吃饭了，那么就想到胃沉呐、啊，那么这些种种的这话，就是盘面不知不觉当中就合乎那个沉了。因为这个关系呢，这个所以呀、啊，一旦要是我们拜的时候要背就合成，这就不合理了，就是成为这个我慢理了。了解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向内观的时候啊，就是反过来要背尘合觉，背这个六尘。我们在拜的时候啊，世间的这个五欲六尘的时候啊，都要把它放下。嗯，就是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，要快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在拜的时候啊，也不要想到那个饮食的那个味道啊。那么我们在拜的时候，外面就再好听的那个音乐，我们要收回来，心要收回来，也不要往那上面攀援。嗯，这个就是背尘合觉，那么这个才是啊，依照这个礼这个规矩啊。这叫内观理，不向外面持求，专门呢把这心收回来。这就是普门品里面所讲反问自性的意思啊。啊，不向外，专门呢向着内在的。这个功德你想想看，这又是不得了的功德。内观理，那么功德大呢？就是我们在理的时候啊，背尘合觉，把这个外面这个六尘呢，都不要攀缘。这个时候啊，你想想看，我们所理的我们的心呢、啊？就跟那个本性相合啊。我们常常感觉我们念佛拜佛怎么这个不能得感应啊。什么叫感应呢？不能得感应是因为我们心向外面攀缘，自己啊设下来障碍了，障住了，没有感应的。我们心不向外面攀缘，一心收回来啊，那就是与这个，那就是没有障碍了，自自然然的，我们一拜下去啊，啊，就跟佛那个经讲的嘛，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，这三种啊，我们这个自己的心，这个十方的这个佛，还有所有的众生，这个三者有没有分别呢？没有分别的。你要说是这个没有分别，没有分别就是感应一体的了。要得到这种没有分别无分别这种感应的话，你必得像这样内观里放下一些攀缘心。这就是得到这样那个感应的这种好处。理叫做实相理啊，实是实实在在的那个实，一点不是假的，也真实的。相呢，就是体相用的相，但是体相用的相加一个实相，实相这个两个字啊，在经文里边讲的是这个。名词虽然不同啊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，就跟那个真如本性是一个样子啊。那个华严经里讲这个一真法界呢，也就是指的这个。所以这个第七种啊叫做实相理。实相理在这个礼佛的时候呢，就是进入到这个一真法界的意思。一真法界啊，这个实相也就实相理啊，这里面就讲啊，那么前面说是内观啊，是把这个不要向外攀缘，是注重在内在的啊。在内观之前有起用，有体起用啊，是这个注重的这个缘起啊。那么在前面讲无相理，注重无相，就是讲这个空。可是这个实相理啊，既不住空，也不住内啊，一切都这个不住啊，啊，《金刚经》所讲“应物所住而生其心”呐，那个境界是叫我们这样用功的，心是一切不住，你一切不住了，自自然然的跟这个一真法界呀、就合了这个一真法界了。因为你有所住，你像内丘也好啊，这个住在空的这个境界也好，住在这个缘起的这个假有的地方也好，都还是有一个啊，心里还有个着落的地方啊。你一无所住的时候啊，你心在哪里啊？心放开，心量放开的更大了。所以他就是跟那个实相，跟那一真法界自然就是相合啊。这里为止，除了前面那两种不如法的以外啊，如法的呢，而且这个理一层一层的比较深呢、这一共五种。这个五种啊，各位再研究一看看，这个是自己用功啊，属于自行的自己实行的这个功夫啊。那么我们要使这个众生都得到好处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学佛啊，尤其我们现在是这个学的这个净土宗，净土宗就是菩萨道啊，不是小乘啊，是大乘法门的、 那么大乘法门我专门注重自修是不够的，所以第八种你看看，第八种叫做大悲礼啊，发着大悲心出来，这个礼佛啊，用大悲心来礼佛。大悲啊，先说这个悲字，悲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有悲心。什么叫悲心呢？啊，这个我们中国这个圣人讲啊，讲那些古代的圣人呢、啊，啊，周文王，文王视民如丧啊。周文王到外面看看巡视的时候啊，他看见听这个外面的老百姓呢、啊，好像就是受了伤是一样的，就他总是老百姓呢，这个感觉到有需要啊，给他们快乐，他有很多不如意事情，要把这个痛，有很多苦处，要把这苦处啊，把它解除。哎，这是世间圣人都有这个心理。我们修佛的人呢，你看看世间这些众生，包括人类的众生、畜生道的众生、其他各道的，甚至于天上的天道众生，也有种种的痛苦啊，啊，痛苦太多了。我们在这个人间来讲，大家一想啊，我们从小到这么大年纪啊，在每一个阶段，青少年的时候为了升学，大家都苦啊，要那么这样读书，不愿意读也不行，这个读书读好了以后，到社会上跟人家你争我夺的，俗争的那个。多么痛苦啊！还有加上这个天灾人祸那些战争，一个有战争来的时候啊，生命随时都不可以保险的，没办法，什么时候自己是不可预料的，这些痛苦。那么这个最基本的就是生死的大苦，由生，任何一个人他生活再好，他地位再高，他还有死的时候，死了之后又怎么办呢？这是最根本的大苦。所以我们看世间这些众生呢，不管他是在什么地位啊，就是现在美国这个大总统，他是全球的啊，谁敢不听他的命令啊？那个伊拉克那样那个这个凶悍，哦，他不听他的话，他马上说用这个去轰炸他，就去轰炸他了。世界这些国家也不敢说什么，这就很霸道啊！你能够在全球上这样霸道，这么做，他敢做敢这么做的话，他就代表他的权力这么高啊。但是在我们学佛的人看呢，他还是很可悲的。他怎么样做的话，他将来还有死的时候。死的时候，他现在这个运用权力运用不当的时候啊。死了，让那些无辜的人死了，他不是造业吗？自己这个一时的这个成自己的那种，那种这个英雄豪杰的那种，这个为所欲为这么做，他这就造业了。造了业之后，他将来还有什么好处啊？就这个一个例子，现在社会上那些。还比不上他这个人呢，他这还对，就叫他代表还有些理由了。那世界上那些世间社会上那些这个
毫无理由的造那些恶业太多啊，这个在我们看起来都是可悲啊，将来他是就是堕落的。有了这个悲心在那里，我们就说他的痛苦、眼前的痛苦、未来的痛苦，我们要想办法把他这个苦啊，把他挽救啊，拔出他的痛苦，这叫做悲心。大悲呢加个大字呢，悲心我们知道，我们有了悲心呢，但是有限度的。我们这个一般讲，我们对于这个人类悲心比较重一点，对于其他的这个各道的吧，总是感觉那个有所这个不同的呀，轻重有所不同的，这就有所差别了。那么这个大悲就是呢，我们大家知道经文里面讲的叫同体大悲，同一个体，同的什么体啊？同的真如本性，这个本体，不管是在天道、人道、地狱道，以及是畜生道、鬼道，他就是阿修罗。阿修罗是成天的找人家那个打架，跟人家的这个战斗，是很可恶了。但是啊，他这个本性跟我们所有的人跟十方佛完全没有两样，那就是我们跟他同一个体呀、即使同体了，我们看他现在造业，看他将来痛受苦，受苦报，不必等到将来，现在我们就感觉到他们的造业，他们的受苦，等于我们自己在这个，在这个造业受苦是一样的，受不了。这叫同体呀、这个叫做大悲，同体大悲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，自己在学佛，有了觉悟了，啊，知道要得到佛法的好处了。那么同时，我们也要把所有的希望，所有的众生啊，都能跟我这一样的，都能得到好处，都能解脱这个生死大苦，这叫大悲呀、同体大悲。一理呀、就是根据这个同体大悲的这个道理，我们在礼佛的时候啊，就是每一个礼，每一次礼的时候，不但是为我自己礼，前面讲的种种功德当然自己得了，可是在这个大悲礼的时候啊，都是要替代众生来拜佛的啊。那就是我这个一礼佛礼下去啊，不但为我自己理，同时整个十方世界的所有众生，我都替他在这个拜佛。为什么呢？这样拜下去，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得到啊，这种佛法的利益，都能解除这个生死大苦，这就是大悲礼。菩萨修道，菩萨礼佛，菩萨礼佛。刚才讲，我们每一礼的时候都是要代替所有众生的礼佛，那我们自己功德到哪去呢？这个放心，我们一是要替所有众生拜佛啊，我们自己当然在内。我们心量这样一放开了的时候啊，功德第一件专门自己礼佛了，那更大了，大的是无法计算的。所以 所以佛经里面有一个比喻，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火炬啊，这个火炬代表智慧，代表功德，我的那时候专门的拿起来这个，只是相于这个这么大了，但是我把这个火啊，这个光明这个火啊，让人家来点燃。你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在这个那个无尽灯啊，啊，我们用这个火炬给你点上，给你来分取，你分一部分，他一部分，结果分的时候，全部都有了，全部都有，等于我这个火啊，普遍的都能够放开来了。那普遍的都是从我这里出来的，我自己一点也没有减少，而且更扩展更多。了解这个理，你就知道大悲理它的功德，你想想看，比以前就更多了。那么下面第九种啊，第九种理啊，叫做总舍理。总就是总挂起来啊，总把它总起来，就现在大总统的那个总子。舍呢就是收摄意思，摄影的那个舍，总舍起来。总舍什么呢？就把前面呢啊那几种啊，从恭敬无相一直到这个大悲理，全部把包括起来。前面是分开来讲，现在把它综合起来，通通包括在内。就是一拜下去全部包含在内的，这叫总舍理。我们在这里研究普贤行愿呢，普贤菩萨第一个就是提出来礼敬诸佛啊。那么前面分别的讲，你要问是究竟哪个是普贤的行愿的，普贤的这个礼佛呢？普贤礼佛就是把前面这几种啊，从恭敬一直到大悲啊，整个包括在内，作为一体的来看，这个就是华严经所讲的世事无碍的这件事情，那个事情呢，圆融在一起，没有妨碍，这就是世事无碍的这种这个啊，总摄在一起的这种理啊，这叫总摄理，这真正就是普贤菩萨这个礼敬诸佛的一个啊，最重要的一个意义。最后第十叫做无尽理。无尽呢，就是没有尽的时候，没有穷尽的时候。这个无尽理啊，比如这个经文里边讲啊，怎么叫无尽呢？这个中国的哲学，中国这个道啊，那讲的那说的拿这个境界就是很高了。中国这个道讲我们一个人的这讲道就是佛家的本性。他怎么说呢？自大无外呀、啊，你讲的大的时候没有外，自小呢无内。讲到最小的时候，内也没有。讲有内有外，那是方便的讲法，世俗的讲法。讲到这个真理的时候啊，没有内外。为什么没有内外呢？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个本性就是没有内外。有内有外，就有边际，就有界限的，所以没有内外的。那么这里我们拿那个中国的这个学术这个名词来做个参考，我们根据我们这个了解这个无尽理。无尽理就是说，我们这个 这个礼下去啊，这个一礼一拜佛一拜下去啊，重重无间的，重重无间的，我们研究我们拜的这个佛，哎，拜的多少佛啊？无，重重无间的佛。
在
经文里面就说，讲到最维系的地方呢，比如说我们看我们身体一个毛孔啊，我们身体的皮肤的毛孔啊，这个细的不得了啊，我们看那个肉眼就很难看得出来，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皮肤只是皮肤一层皮肤吗？但是这个皮肤里面有很多毛孔，哎，这毛孔是非常小的。经文里面所讲的一毛孔里面呢，就可以看见呢无穷无尽的那些佛。哎，你想想看，一毛孔里面就会看见有无数的无穷无尽的佛了，何况那个大千世界呢？那你怎么大到什么程度了？多到什么程度了？需要解释一下，这个无尽礼的话，那么我们一拜下去要拜多少佛啊？那么我们每天拜的是究竟拜哪一尊佛呢？这里是讲那个礼啊，我们拜的就是啊，拜释迦牟尼佛，我们修净土宗拜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就有人问了：我们拜阿弥陀佛，要不要拜其他的各尊佛呢？印光祖师就说：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的。法界藏身就是说什么？怎么讲法？这就是一毛孔就有无数的佛，十方大千世界、十方诸佛国土有多少啊？所有的那些佛。都是啊，包含在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，他是法界藏身，统统包含在内。所以我们拜阿弥陀佛，所有都拜到了，这一点我们也要了解。因为一共有十种，前面两种是不入法的，不必讲。那就不要那样的，那剩下的八种也是照人样行的话也很难呢，但是呢，我们怎么个修法子呢？恭敬礼，这是必须的，我们拜下去恭恭敬敬的这个，然后呢，其中间那几种啊，你知道这个。从这个总社里面你就知道，不管我们知道不知道，你拜下去自自然然都有那种这个功德，你必须了解那个道理，了解那个道理啊，我们就知道拜下去自然有那个有那些功德。但是你在拜的时候心里要做那样想法，我们现在这个功夫不到啊，没办法修啊。那是什么呢？一个是恭敬礼，一个是大悲礼，再呢就是无敬礼。你照这几条就不错了。恭敬礼大家都可以办得到，大悲礼我们曾着想，我这个礼是不但我自己，也带所有众生在这个礼拜的，在拜佛的。最后的无尽礼的这个佛那么多，那没关系啊，我们礼一尊阿弥陀佛就是包含一切了。这样看起来虽然有八种啊，实际上我们做的时候想到这三条就行，这个三条能够这样想的话，八条统统这个功德都在内了，全部都包含在内了，能修起来这很简单啊，也很能做，大家都能做得到啊。所以这个礼敬诸佛呢，我们 这个懂得它的内涵之后啊，那我们想想看，我们这个拜下去怎么会不得感应呢？我们念佛的话怎么会对于我们念佛没有帮助啊？我们感觉有很多障碍，这个拜下去把我们障碍就去了多少啊？这次我们就讲那个法界虚空界，讲那个礼佛的那种种的啊，这个状况，给下次讲。
回向的时阵，请念回向黄金国林庙。李水莲、桂红、杜建红、法芳、张进和、邱菊、毕丽云、建华、柯长君、黄琴、杜俊良、慧珍、李文芳、秀珠。